各位朋友，今天是临时的快马加鞭的要赶这期节目，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话题啊，最近实在是太热了。你要在国内呢，你翻各种这个自媒体啊，好像你翻几页啊，就能刷到关于南京博物馆事件的这样一个发散性的一条消息。它什么事呢？我估计关注这个事件的朋友早就心里边很清楚了。他说的是呢，江南收藏大家呀，老庞家，他的后人呢，在1959年1月份的时候，捐给了南京博物馆137件古字画，当然现在看价值连城。那么这些字画呢，其中有五幅作品，在1961年呢，被南京博物馆呢组织专家，后来62年又组织一批，两批专家鉴定呢，说这五其中这五幅画啊不真，就是赝品。后来这五幅画呢，莫名其妙的呢，就在南京博物馆馆藏里消失了，被调剂到呢，江苏省的文物总店。然后这几年发生了连续的几件事，就老庞家的后人呢，居然在拍卖市场看到了这些画，又走进了拍卖行。其中有一幅典型的画作，是原来大明时候的著名画家仇英画的《江南春》画卷。已经被鉴定为赝品了，这是老庞家的捐赠品，居然出现在拍卖行，而且估价高达8800万。有人说那过去跟现在不一样，那你再不一样，原来是赝品，现在估到8800万。而且我告诉大家，如果估价是8800万，很有可能落锤之后加佣金什么的超1亿是很正常的，那1亿现在你总不能说它是个小数吧。所以这个事儿，老庞家的后人开始告，你凭什么当年把我们的字画都鉴定成赝品了，现在又流到拍卖市场去，这中间有什么矛盾，存在着哪些背后不知道的事情呢？所以这个新闻事件经过现在自媒体的发散，已经成了社会的这两天的第一大热点事件。很多人都说呀，这博物馆背后我不定怎么回事的，有人猜各种各样腐败状况，还有人说文物这行水太深了。我告诉大家，我的观点并不是文物这行水多深，这件事情在我看呢，文物的小众和博物馆的内部运作，这只是被当作一种利益输送的手段而已，这个背后是公权力运行之下的一种利益输送，而且这种事情直接冲击的是整个社会的公信力，包括像博物馆管理制度这块的公信力已经摇摇欲坠了，有点类似当年郭美美事件出来之后大家对红十字会的口诛笔伐。所以这个事情呢，非常值得我们今天好好的琢磨。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有的东西啊，把这块放在这块表面啥样并不重要，你一刀给它切开，切成多个横断面，你发现里边的好多东西更加丰富。我们今天就把这个南京博物馆事件这横断面我给大家切开，你看看里边它有人性的贪婪，有制度的落后，有权力的腐败，更有一些历史层面的不堪入目的东西，也有一些是历史的遗憾。所以你别小瞧这一个事件，咱把它掰开揉碎的，这里头太丰富了，有点像什么，咱们有的朋友熟悉曲艺的有个快板作品，高木山先生的诸葛亮押宝，小小的宝盒一块铜，这个能工巧匠把它造成，四面铜帮还一目，这个三面黑来一面是红，你真把它切开，有黑有红有铜有木。所以今天我就把它掰开了说，咱们看看这个事儿能有多少你感兴趣的，希望你搬着小板凳坐在这个手机或者电脑前，咱好好聊聊这个事儿啊。首先一个呢，很多人一说不就是个博物馆的事儿吗，我告诉大家，你可不要小瞧南京博物馆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那是相当了得的。很多人一提博物馆总觉得那北京故宫博物院呢多牛啊，那没办法呀，那是元明清三代皇上在那儿住，现在的故宫是大明时期明成祖朱棣开始建造的，那距今已经这都好几百年了，而且是皇家馆藏，所以那个它的馆藏量这丰富肯定是第一的。但是我们说南京博物馆，它是民国22年，也就是1933年，由蔡元培主张之下倡导的，建了这么一个中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博物馆，当时叫啥，叫中央国立博物院。为什么？因为国民政府的首都当时是在南京， 所以南京博物馆当时的馆藏品呢，是仅次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而且要讲技术实力、文物鉴赏的能力，当时南京博物院在全国是排第一的。我们也知道抗日战争期间故宫博物院打包好多东西得往南运呢，怕被日本抢走了。包括南京博物院，咱们也知道，很多朋友知道南京大屠杀，南京陷落，那这些东西事先肯定得运走啊。就是这种保管运输文物的能力，以及对文物的鉴赏能力，包括后来1949年之前，蒋介石把很多文物打包拿到台湾，那么这种技术支持大多数来自南京博物院。所以就说南京博物院它的这种对文物的鉴赏能力、整理能力、修补能力，包括运输能力，那在中国可以说是当世无双，北京也干不过它。所以就说如果你说南京博物馆它存在一些技术问题啊什么的，我不这样认为。因为在新中国到新中国阶段，南京博物馆它的技术实力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这我们说南京博物馆。在第二个我们大家要了解的呢，就作为了解这个事件必须的背景，也是特别有意思的历史背景，就是将捐赠者江南这个老庞家。老庞家一直在苏州，这家了不得到什么程度呢？他们的老家是浙江南浔。南浔你要熟悉的朋友知道，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富得流油。你看江浙这个地方为什么那么多有钱人呢？因为这个地方被称为佛地，不怎么动刀兵。你看北方不行啊，北京也好啊，天津也好啊，那个包括徐州、东北什么四平、沈阳，除非是没有战争，一有战争这个地方几乎跟重建一遍。江南不是，过去你比方说江南这些统治者，那你北方不厉害吗？你来了要钱给钱，要人给人，你来了我就投降，我不打仗。所以有很多人说没骨气，不是中国人，那是没轮到你。如果你的家乡自古以来不打仗，那是老百姓的福分。我就说有些统治者面对异族入侵的时候，只要没有到灭国灭种的程度，他投降在一定程度什么，其实也是对当地老百姓一种保护。所以说江南这一带特别富庶。那么南浔这一带呢，就有几个说法，叫四象八牛72小金狗。什么意思呢？他凡是家族财产超过1000万两白银的，这才叫象，大象。超过500两不到1000两的叫牛。等100万两往上，500万两以下的这叫小金狗。我刚才说这个捐赠这老庞家，他的第一代掌门人庞云增就是四象之一，南浔四象之一。他家那个财产呢，真可以说多得数不清。他的上一辈干过什么事呢？跟胡雪岩一起呢，给左宗棠提供军饷。您知道左宗棠不光是平定陕甘回乱，还一路打到新疆，收复伊犁，带着大将刘锦棠，那是把当地回部打得闻风丧胆，把阿骨柏一直逼得暴毙，把白彦湖给打到中亚一带不敢回来。打仗是打什么呢？在一定程度是打粮饷的。这老庞家就当时给左宗棠提供粮饷，跟胡雪岩一块儿，那也是红顶商人，也带着极品顶戴的。所以老庞家当时是这样一个家族。那么他这家族联姻呢，也是高水平的人家。南浔四象还有一位老张家，这两家联姻。老张家呢跟他们家结婚以后生了一个人，就是老庞家的外甥，这个人名气更大。我一说你都知道，叫张静江。可能很多熟悉近现代史的朋友知道，张静江是同盟会的元老。老庞家老张家都是孙中山的金主。也就是说辛亥革命的成功跟这两家有直接关系。张静江也因此成了国民党的绝对的元老。而且张静江是谁的大哥呢？那还是蒋介石的大哥呀。蒋介石当年跟着陈其美同盟会闹革命，去刺杀这些反动人士，最后陈其美呢被袁世凯派人给暗杀了。暗杀之后蒋介石很讲义气，主动站出来顶着生命危险给陈其美收尸。这时候张静江一看蒋介石讲义气，他接下来义无反顾的支持蒋介石。所以国民党呢，后来蒋介石当了一把手以后，那对老张的、对老庞家那是感恩戴德的。所以你想想，老庞家对中国近现代史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当然庞云增下边到这辈儿了，就是我们说这个庞氏家族在收藏上最有成就的人，这个人叫庞元济，字来臣，庞来臣的庞元济都是他。这人了不起在哪儿呢？他收藏的东西啊，特别特别牛。你就收藏你光有钱不行，你得有眼力。 那么在收藏界里要讲眼力，有那么句话叫三五年瓷器十年字画，就是说你要是看瓷器啊，这个三年五年你差不多了，但字画没十年功力你就容易打眼。所以这个字画这一块是收藏里的尖儿中的尖儿。你看那溥仪在这故宫里头，后来1924年被撵出去之前，他知道这故宫他住不长，他会把文物一点点通过赏赐自己弟弟吉二爷的方式往外带。你看溥仪带啥？有人说那就是乾隆粉彩、康雍瓷、明三代。我跟你说，那东西再值钱，它在皇宫里也是家具，也是你摆个花、喝个茶水的家具。人家真正皇族看不上这瓷器，所以溥仪带出宫子上多数都是字画，所以字画收藏里的尖儿。但是有的朋友知道说北平有那个民国四大公子之一张伯驹收藏很富，也收藏字画。张伯驹是愿意收藏孤品绝品，老庞家不是，人家是什么呢？要玩一个带系统的，就是这个庞云济他收藏的东西，庞云济收藏的东西有个特点，中国最早的画隋代展子虔《幽春图》，那是可遇不可求的。从唐代开始的画，唐、宋、元、明、清，他做到了传承有序。你看唐代的这些古画，宋代古画，什么董源呐、居然和尚啊，元代到黄公望啊、王冕呐，到明代他更成系统。明代有吴中四家，大伙都知道沈周、文征明、唐伯虎、仇英。这次这个出事儿，这个江南春画卷，那不就是仇英呢？传世之作吗？所以这个庞元济他收藏这个。那么呢1949年的时候庞元济过世死了。死了当时你知道兵荒马乱呢，这有钱人家都琢磨说国共两党打起来，咱是不是得往台湾往美国跑啊。结果庞元济的老婆老太太就说咱别走了，咱要到台湾去，你说这个我们这孤儿寡母的，那边又再一乱套，咱人生地不熟，连仗义都没有，咱这家产保不住。所以他当时也是一时糊涂就留下来了，就没走。后来的事儿咱们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选择说留在大陆我不走了。你看凡是这些特有钱的有产阶级，我们也知道这个我们党的政策就是最终要消灭私有制嘛，那也就是无产阶级要消灭有产阶级啊。你就看留下来的人，你躲得过公私合营，你躲不过反右，躲过反右躲不过大革命啊，基本上得善终的是没几个，老庞家也不例外。你想叫匹夫无罪怀璧其罪，那他本身也没事，但他家那么多值钱的字画啊，这玩意儿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包括咱们全国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在53年的时候就说老庞家藏品呢应该归国家啊，搁他那咱不放心，归国家博物馆才行。然后在58年59年郑振铎两次派人专门到老庞家做多元工作，意思你这样你交上来吧。你再说1959年建国十周年大庆啊，普天同庆，你看老百姓都什么集体觉悟，上班之前经过工地你得给这个国庆献礼啊，那进里头搬个砖帮着轮轮铁锹扛个木头啥的，你老百姓都这觉悟，你家这么有文化怎么能没这觉悟呢？反正在这种动员之下，说白了那个时代呢，咱们要看那个时代影视作品你也能看出来，在国家那种的大国家主义的教育之下呀，咱不能说洗脑，反正那个全民热情高涨。那么有的人呢是真怀着一种淳朴的爱国主义，有的人为形势所迫。那张伯驹58年不把400两金子收来的展子虔幽春图交给故宫博物院了吗？咱说有的人是真心实意的交，但是有的收藏家不一定，有的收藏家是到临了不行了他交出来，为啥？私藏变公藏，他怕自己后人管不好这个，那我搁到博物馆大伙都来看我心愿了了。可是他还年富力强的时候，说白了没喜欢够呢，他能愿意交吗？可是为啥那么多捐的呢？咱们有句话你细琢磨去，叫善财难舍，这句话你理解透你就明白了。所以甭管当时用什么手段什么背景下了啊，1959年1月份这个庞元济的这个孙辈叫庞增和，他把家里头137件字画交给了南京博物馆。但是交去之后，我后来说不是61年62年两次鉴定， 当时请了这个张衡啊、谢志柳这些鉴定大家给鉴定，说有五幅是假的。那么其实他家捐赠远不止这137个，给上海博物馆、给其他家也捐赠很多，而且南京博物馆还曾经以借他家的画展览，还借走了好几幅。凡是拿走这些放在哪个博物馆都被称为镇馆之宝。你就想想叫镇馆之宝，就说他这个收藏品得多厉害。而且那时候人家庞元济把自己印章一盖，这个东西就是真的无疑啊。他为什么？人家是传承有序的，他个人的眼光就代表着当时收藏界的最高鉴赏能力。但是后来的事儿咱就不用说了，到66年大革命，老庞家一家十几口被赶到苏北农村去，一个月就那几十块钱工资度日，家里人甚至有的当护士，有的打短工，活不下去了。然后大革命抄家，把他家里的这个字画抄走了三卡车。文革之后不按往回返吗？可是有的已经被烧了、被毁了、丢了，人拿走了，年头也长了，没法弄了，好多都没回来。尤其是呢，南京博物馆当初挑那两幅从你家借去展览那个，没回来。没回来呢，这家里得找啊。最后说那就算我们购买了，给你补54000块钱。当时看是不少，可是人家想要这画儿。到后来说那你要当初借走了有没有借据？哪有借据？大革命时候抄家都给烧没了，所以这事儿成了个无头公案了，也只能像邓小平说当年金庸的父亲被枪毙时那句话啊，这都是历史的问题，就我们要向前看嘛，也只能这么处理了。那没办法，东西也没了，家里这人都没了，哪说理去？所以我们统一管这类问题叫历史遗留问题。那么其实那个时候，如果是老庞家的人去了台湾或者去美国，当时张静江就在美国，让你们来美国，不来吗？如果那时候去了的话，以老庞家的人脉，我估计怎么也不至于家里这些字画会损失到这个程度。而且蒋介石他怎么也得念当年的这个恩情啊，而且蒋介石在文化上还是要脸的，他不会这么拉下脸的，这么臭不要脸的琢磨人老庞家文物，这是。所以这个事儿我说到这儿呢，很多人就想，这老庞家当初的历史选择对还是错，这事儿不在咱今天讨论范围之内。就像我刚才说，邓小平都说我们要向前看，这历史已经过去了。可是在历史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你能不能真正做出选择？就像我们经常说的，选择大于努力啊。你说老庞家人不努力的想保护自己的东西吗？他肯定想啊，自己的东西，但在大历史的大浪淘沙之下，他也没有办法。所以这是我给大家必须补充的历史背景，老庞家这些年经历了哪些事儿。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是呢，今天我们要谈这个事件的本身了，因为它涉及一个最核心问题，137幅字画有五幅被鉴定为呢是赝品。所以这五幅字画呢，在1997年的时候呢，根据当时的博物馆管理条例呢，你是赝品不列入馆藏了，那我可以把你调剂流转到其他地方，就流转到江苏省文物总店。我说这你能明白，就可以卖了这个东西。然后在2001年的时候，仇英这幅江南春画卷以6800块钱的价格，2001年这很低的价格了，因为说是赝品嘛，在江苏省文物总店给卖了，给卖了。而且那个购得这画的顾客那脸写着，就写着顾客两字，其实这是不合规的。因为当时像这种馆藏出来的，什么叫传承有序，流传到哪儿咱得知道。他既然已经进入馆藏，现在又出来作为赝品，尤其人捐赠的，你得对捐赠人有个交代。所以你在购买人栏写顾客，咱就得怀疑为啥他不敢露真名。事出反常必有妖啊，你琢磨去。所以当然人家最后老庞家告人说，那我们当年定的是赝品，而且你既然交给博物馆了，按法律规定那就由博物馆处理，我们定是赝品的。那好，南京博物馆的鉴定做不做得准呢？我首先跟大家讲这个收藏界的一个惯例是什么。国外国内都承认文物鉴定是没有上帝之眼的，就它不存在绝对看一眼这就是对这就是错。因为这里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文物鉴定者你的水平到不到，你就是水平到了，你也有打眼的时候，你也有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你也有包藏祸心的时候。因为这个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再有一个说，那你字画，那这个人他有一定，你那年代有没有这种纸，有没有这种墨，这个画家笔画他的笔法是什么笔法， 啊，他画的习惯是什么，这都有研究的。好，就是这个画家你把他研究透了，那这个画家也有他状态不好的时候，也有他愿意创新的时候，也有他偶然的突发奇想的时候，也有他想搞一点玩闹的事儿。就像我们说张大千这样人还一样模仿别人的字画呢，造假的。所以这种事儿你没法去夺测和你不在同一时代的每个人他这种创作态度和创作方法。所以说自发鉴定没有绝对的一眼真一眼假，没有上帝之眼。更何况鉴定的人他想的是什么你不知道。比方说我们这里就可以怀疑，你把它鉴定为假的，你是不是想鉴定为假的之外你把它就拿走啊，就归了哪个人了，但其实是真的。我在现在这些鉴定专家胡说八道信口雌黄的不有的是吗？而且我们说鉴定这里头当初参与鉴定的人有些人的品行就不是那么太利索。你看61年鉴定那波有个大家张衡，当然他62年就死了，他年轻。还有一位啊，反正你在网上能看着，我就不说他是谁了。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就帮着张大千造假。等到他过世之后，他儿子造假他的画，然后他老婆往上给盖印章，娘俩合伙造假吃死人。你这种道德水平，他鉴定东西我就有充分理由怀疑他，你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说那话对不对。等至于到我们今天你再发现鉴定行里出的事那实在是太多了。我举个例子吧，我做老量观世界的时候我还做过一期这样节目嘛。当年2008年呢，有这么个事儿，有一个商人叫谢根荣，他是通过联盟贷骗非法信贷从银行里往出贷款，贷款你得有抵押物啊。他花2万块钱找当时一个鉴定专家叫牛富荣，叫什么呀，这个鉴定专家往往也是造假专家，过去是农民骗这个专家，现在是专家骗专家。这位牛先生呢，鉴宝专家呢，找人呢，花了2万块钱成本做个金缕玉衣。咱们看历史，学过历史都知道金缕玉衣那很值钱的东西，造假造了一个，然后这谢根荣把它拿去，结果这个牛专家呢，他觉得自己不够权威，请了当时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研究员，中国文物鉴定界的大拿史树清先生，那时候都80多了。史树清老头呢牵头，又请来呢其他四位专家，其中有一位是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杨伯达，来鉴定这金缕玉衣。后来这个杨伯达对媒体说，说我们哪是去鉴定啊，离着那个金缕玉衣得有10米远，就转一圈看完了。史树清说，这个金缕玉衣我们估价24个亿，就定24个亿。24个亿，这谢根荣拿着这个东西到银行抵押，抵押出来5个亿。等到他最后诈骗发案子的时候，这5个亿都挥霍殆尽，就国家承受了很大的损失。把这个谢根荣抓着判刑了，可这5个专家呢倒没事。当时案发时候史树清已经死了。我们现在你打开百度词条，你看搜史树清的全是好词儿。为什么这一笔没给记上？为什么这样的事他没有负责任？难道人一死就什么责任可以不负了吗？你打开百度看看，史树清词条里没有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媒体啊，包括这互联网网站呢，有的时候是真他妈不负责任。当时这几位专家，史树清拿多少钱不知道，下面那4位专家一人拿了10万块钱，这是他们对媒体公开承认的。给钱我就可以信口雌黄，你大家想想鉴定他有没有公信力。而且有人说，你说那1961年那时候可能市场经济还没有呢，大家不至于那么坏吧。我告诉你，收了钱这是有猫腻，不收钱就没有猫腻吗？也有啊，出于人情啊，出于面子各方面的，那个鉴定专家说的谎上谎下，这是常有的事儿。我说一个正面例子吧，你前面咱说都反面的。80年代的时候呢，安徽博物馆呢有一个这个管理者，他在从文革开始，这个人文物他是内行，他就从博物馆里往出偷东西。到80年代发案子被抓住了，抓住就说怎么判？就你得把这偷这文物估个价吗？那当时在文革时候往出偷的时候，那一件东西咱都知道，有的甚至几毛钱、几块钱，标价低。可是到80年代它不一样了，它市场的价涨了很多。那么那个时候中国的盗窃罪是有死刑的，比方你偷窃3万块钱以上可以枪毙的。这时候安徽省内的鉴定专家就手哆嗦了，就不敢随便说这多少钱了，说咱找这国家机构， 当时国家这个文物鉴定呢，像谢之柳啊，启功先生啊，当时请启功先生鉴定。启功到那去了解了解情况，说咱们明天再给结论吧。完，第二天启功给了结论，是值10000多块钱这东西，就这人就判了8年。他出狱之后就感谢启功，因为他心里清楚，如果按80年代的实际价格，那肯定在3万块钱以上，这人就被枪毙了。启功说他偷点东西罪不至死，你咱给他说这鉴定价格好几万、10万8万，他不就毙了吗？这玩意儿大小是个性命啊！所以启功先生上天有好生之德，你看，但是这个事儿说明啥？你想明白没有？启功是一念之人，可是他做这鉴定，他可不就是？不是实事求是了吧，他这里头有人情，有他内心的一些波动。所以我说鉴定这个东西本身你不能把它作为最终的结论。人家当年庞元济，就庞来臣先生自己的收藏序列在江南是已经有极大的公信力了。而且这个字画都我刚才说。庞元济说真的，说你说谢之柳他们鉴定有问题，那庞元济就没问题吗？也肯定有问题。但是收藏界你要这么追究，那就绝对的虚无主义了，没法干了。但是历史呢，他为了这个字画传承，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们叫传承有序，就是名家名画留下来的，而且人家的名章往上盖的很准。你包括故宫里头的《石渠宝笈》里头，你看乾隆皇帝往上盖的章，那就是个活证明，那表示国家级对他的认可。这个就可以作为收藏界的一个标准和证据。所以我说，作为当初的南京博物馆的鉴定专家，推翻了江南第一收藏家庞元济先生的收藏，这个东西准不准，这是存在争议的。当时就有人提出争议，所以这是我们说鉴定这个侧面，我跟大家沟通的。还有下边我说到的另一个侧面，就这画是怎么流向市场的，怎么卖出去的。我刚才说60年代鉴定完了，到了这个80年代末的时候呢。博物馆管理条例出台了，其中呢有一条是这么定的，这也是为什么南京博物馆呢敢把这画流通到这个江苏文物总店进行卖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全国很多博物馆呢比较穷，没经费，就允许博物馆呢就开放搞活了嘛，搞点经营活动，你挣点经费。所以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励下呢，他就把原来馆藏的东西，比方有些不适合。像刚才我说赝品肯定不算馆藏了吧，我把它调剂出来，调剂哪儿？调剂的文物总店可以卖，这个在当时政策是允许的。这个有点像什么呢？你知道邓小平裁军100万，很多地方军队军费不够，那怎么办呢？就鼓励军队自己开放搞活，做点买卖。你部队人不会做买卖怎么办？军地联合吧。比方说80年代末90年代初最流行的是这儿运个煤运个粮食啊，挂部队牌子，车挂部队牌子就可以不交养路费，有的过路过桥费也不交了，就光省这个不用运费，就光这个就够挣钱去了。所以当时军地联合公司赚的盆满钵满，后来还部队开医院，那挣的更多。到江泽民时期就认为这个不好，你部队做生意不是军队的这个军纪作风很难保证吗？唯利是图不行啊。所以当时你看这一个是军地联合做买卖这事停了，97年以后，然后接下来部队的医院呢也把科室往外包，才给了莆田系医院可乘之机，这都是当初军费不足带来的结果。那么博物馆这块也是这个问题，它的经费不足怎么办呢？那我就想办法活动活动吧。所以这个时候1997年的时候，一看说当年既然有这个鉴定它是赝品了，咱把拿出来搁到江苏文物总店，然后2001年才被人买走，上面写个顾客俩字买走了，6800块钱把这个江南春画卷买走了，求赢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发现呢，当时福泽这个事儿的南京博物馆的这个馆长叫什么名呢？叫徐湖平。这老头今年80多了，这两天站出来，哎呀，我那阵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我也不是专业人士，我不管这，反正他是一推六二五推个干净。可是当初那个给文物总店以及卖出的时候，那上面都有他的签字的，他是负责人呢，那这个事儿你能脱离了干系吗？而且最有意思的，这买主，你看写个顾客，他最后这幅画是怎么送到拍卖行呢？是当初从这个南京博物馆江苏文物总店把江南春画卷买走这个人，他的名字真实姓名叫陆挺，也是个收藏家。他和他太太丁卫两个人呢，开了个收藏品叫《一兰斋》。 这幅江南春画卷就在他那被称为一兰斋的镇斋之宝。说怎么这个露出来了呢？他死了，死之前也没留下啥画，子女争家产，着急变现分钱呢，就把这画送到拍卖行卖，估价估了个8800万。这个时候老庞家后人才知道有这么回事啊，合着当初你给我爹鉴定这字画是假的，回头你卖给他，他拿出来拍卖估价8800万，你这叫什么事啊？所以人家自然就想到你当初有意识鉴定是假的，然后你把它搁到文物总店，然后再让你相关的人买走，你们共同分钱再去拍卖去。你想这是不是人之常情，是一个正常的利益链条，你能怪人家老庞家后来盯着不放去告你吗？这是完全合理的。为啥？你做完鉴定你再卖，你不成了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了吗？全你一家说了算了。而且当时这个徐湖平他既是南京博物馆的馆长，同时又是江苏省文物总店的法人，左手倒右手啊，故宫一件我家一件，反正都是他们家事儿了。而就怀疑你和这个陆挺、丁卫夫妇、一兰斋这个主人之间有没有利益输送，是不是底下存在分钱。我们鲁迅先生讲，我不但以最坏的人性来夺测中国人，你确实一有这种事儿，咱有的人说搁脚后跟想都能想明白，说他当初这么干要没利益诉求不脑袋进水了吗？我以前说过多少回，他为啥脑袋进水了？兜里进钱了他脑袋才进水嘛。所以这个买卖的过程公众就有权利质疑他，这是现在自媒体发达了把这事儿周出来了。你想这事儿是多少年前发生的？我刚才说几个节点，59年、61年、80年代、97年、2001年，这中间还夹杂着最近我说这个江南春画卷被拍卖这事儿呢。中间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事儿，他不定了五幅是赝品吗？其中有一幅是宋代赵光甫的双马图立轴，这个立轴在2014年在上海拍卖已经卖出去了，卖了230万。这上面写着庞元济印，哎，那边写着来臣眼福，庞元济印是他的名章，他不叫庞来臣吗？字来臣，来臣眼福，我有眼福了。因为这个庞来臣有几枚闲章，来臣眼福，来臣欣赏，这都经常用的。就这已经可以肯定，就是那五幅作品当中的一个双马图，已经卖了230万了。那你假的，他怎么卖了230万呢？这是你这个事儿，南京博物馆，你得绝对得站出来说清楚啊。比如说你得尊重捐赠人那个捐，那倒不一定，因为我们博物馆条例的规定呢，只要是进入馆藏了，博物馆是可以说了算的。可是问题出现这么大争议了，你作为一个公权力代表的部门，你是不是有理由跟大家把这事说清楚了？现在南京博物馆我感觉支支吾吾又调查啥，因为他自己说不清楚，这里既有背后可能的猫腻，也存在着年代久远当事人众多利益链条复杂的一些因素。当然你说这种事儿作为博物馆坚守自盗，这绝对不是个孤立现象，在全国很多的地方博物馆已经发生了这种事儿了。我可以给大家讲几个最典型例子。中国人干别的不行，干这种坚守自盗的事儿，那经验是老丰富了。咱往前说啊，北宋时候咱都知道那个宋徽宗皇帝是当干啥都好，唯独当皇帝当的不行。宋徽宗大家丹青凋零，瘦金体，说话很有名，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如此重视艺术的一个皇帝。他成立了画院，成立什么，他专门也搞了一个馆藏，那是世界史上可能最早的一个艺术馆吧，艺术品，把所有的收藏品登记成册，这里的东好东西多了，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这个顾恺之的女史箴图，那真迹都在他这儿。那皇上嘛，想要啥要啥，然后登记在册，那就大量的艺术品呢。这个时候他身边有个大臣管这事儿的，就相官不如相官，这位叫梁石成，你看这倒霉还我的本家，姓梁啊。这梁石成呢，他一看说这个皇上没回来呀，他就看前面字头那谁的画进来了，是谁的，怎么回事，看了一眼这画之后再就不看了，下次皇上再来也就查查这资料，就说白了我们登记的目录名册他就看看名册拉倒了。他就想了个主意，因为这个人本身也是书画大家呀，进了一幅画他就找人临一幅，然后每次拿出一手调包，结果就这么几乎把所有收藏名画都调个遍。但这事怎么漏了呢？ 这不北宋倒霉吗？徽钦二帝也不是什么好皇帝，大金国打来了，把东京汴梁就给冲了，馆藏的东西大量流到民间，当然有很大一部分呢被保护着，后来运到这个杭州，就是南宋首都。宋光宗赵构他得盘库啊，点一点呢，让谁来管？你得找个明白人吗？大书法家米芾的儿子米友仁，米友仁的看这事儿，他看整个看了一遍，大吃一惊，就跟皇帝汇报。他说：“你所有这些有名的这字画啊，十件里都有八件被调包了，被拿走了。这个事儿才大白于天下。一琢磨，就是当年梁日成干的。他把这有的是卖给富豪了，挣钱了；有的进贡了。你咱都知道，当时四大奸臣之首蔡京，那么蔡京、高俅、杨戬同伴嘛，四大奸臣。蔡京也是个大书法家，当时有相当多的这种珍品落在蔡京这儿。为啥？他喜欢这个。你看，这种事大宋时候就有。”那你说老梁说你现在说这些事没有好，我再跟你说几个就咱新中国发生的事儿。在这个2003年的时候呢，在香港一个拍卖会上，有个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到那看，突然发现有一座这个金佛，叫什么，叫乾隆描金粉彩无量寿佛像。就这个展会的主题是什么呢？是乾隆时期的佛教的贡品。他看到这个说，这我们故宫的东西啊，而且在底座呢都看到当时的标志了，怎么轮到这儿来拍卖了呢？一回去一调查发现呢，当时呢有这么一个政令，就是全国各个地方搞博物馆，然后呢北京故宫博物馆呢可以把二级以下的文物呢支援给地方，因为不能都搁到北京了，想希望更多人看到我们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东西啊。然后其中有259件故宫的文物呢就支援给了承德外八庙文物处，现在的承德文物局，给了他那个博物馆。结果这外八庙文物处的这个主任叫李海涛，他也是个文物专家，他就把这200多件东西陆续的民间做好赝品送去换，往出倒，然后他拿到香港去卖去。这事儿在香港出的事儿，要不查谁也不知道。所以你现在上网找这个事件，有比我说的详细的。那么和我们今天说这个事儿更类似的是什么呢？是2014年发生一个案子。这个犯案人员是谁呢？是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的馆长，叫萧元。这个人的字画水平也非常了得。他原来呢是《芙蓉》杂志的主编，后来调到这个广州美院图书馆当馆长。他从这地方调到广州，哎呀，广州有钱人多呀，这个贪欲就上来。他就发现图书馆的馆藏里头有大量的名人的画，八大山人的，这个齐白石的，张大千的，徐悲鸿的都有。他就发现这里漏洞特别大，为啥？就他有钥匙，一到周末呢，那有钥匙的副馆长谁也不来，而且把门那个根本不懂字画，就知道点数，一张两张三张，是真是假，你就搁市面上那个工艺画他都不知道。他一看这是个机会，他就在2004年到06年之间，每到周末就去，每到周末就去，前前后后呢，从里边呢调包了143张画。你这人很聪明，第一个名气特别大的画他不动，大伙都知道我们这儿有，你万一我给调包了，我做赝品看出怎么？在岭南画派的不动，就关山月这些画不动。为啥？广州美院太熟悉岭南画派了，你动一点都有人发现，都知道这不对，这不是关山月的画。这俩他不动，剩下像张大千那个，他临摹张大千临摹的特别好，结果总共调包出143幅画，打到香港找拍卖行卖。事儿也发在香港，他在香港拍一幅画的时候，就被广州美院一个教授看上，说这是我们的馆藏啊，怎么有这事？回来汇报，那广州美院院长还在那啊，这个不会吧？咱们的同志素质能这么低吗？都是共产党员。完了之后，隔了一年再调查，这一年功夫他又嚣张了很多，到最后抓住时候，125画已经卖了，剩下18幅在他家里，大概卖了也没卖多少钱，125画加一块卖了4000多万吧，但是。然后把他抓住，这个萧元就辩解说，我呀虽然犯罪我知道，但是我可不是头一个，我2003年当馆长的时候我就发现这画已经被人调包过了，在我之前就有人这么干，所以才诱使我产生这个想法。结果上头就是啥，你别想立功就胡说八道，那美院院长更来气了啊，你犯罪就你犯罪，你还赖别人推别人身上。所以这个事儿当时就有人说得彻查，他这个口供是有价值的。结果到2016年他还没被判刑呢，离奇的死在监狱里，咋死的反正咱不知道。 这个咱不做推测，咱也没有证据啊。我说这几个事儿，你看看，就是关于这种监守自盗的事儿，那可不是一家两家呀。我估计全国这博物馆你要真查，就像咱说，你不查，一个个都是慷慨激昂；一查，个个落马。经常今天在台上讲话，明天就中纪委找谈话，后天就双规，然后就判刑。所以像这种事儿，老百姓是不是在公信力丧失的时候，有充分的理由去质疑掌握着公权的这些人呢？有人说这帮人还素质，我告诉你，不是这帮人素质低，只要公权力不受约束，都差不多。你像我再给大伙说一件事啊，你就能听明白这个怎么回事。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时候，你说中国对文物最懂的人、权力最大的是谁吗？康生，就江青的老乡，山东诸城人啊，张大少爷。这康生啊，他对文物特别懂。康生经常去的北京文物管理处、故宫博物院、北京琉璃厂，尤其当时大革命抄家抄来的这些东西，那都往往是名人家的东西，他第一时间去翻这些东西去。当然康生呢，他有他的品位，这人懂，他不滥动东西，他往家划了主要是两个范围，一个是砚台，一个是善本书。而且康生为这下很大力气，你比方把某个名人藏书名家给抄家了，他能到这个北京文物管理处仓库里头，他都晚上去，我说白天怕人看着不好嘛，晚上去，然后在仓库里一蹲蹲三个小时，都冻得鼻涕都挺大，把那善本书划了过去，不是不给钱啊，善本书这个挺珍贵，多少钱？一毛二，八分钱，还得要发票。那江青也是。江青当然他不是内行啊，他除了弄一些文物以外呢，他主要是女人嘛，你看他这个首饰好，那个漂亮，这个什么金银啥的，反正这个好一分钱，那个好八分钱。现在有这个史料你能查到，就江青当时总共交了多少钱，交了27.53元啊，实际上拿走了当时就值12万多的东西。我说这两个咱都知道，这已经被历史打倒了的，钉在耻辱柱上的，那还有些没钉在耻辱柱的。咱们一提还一说起某某人，那还无产阶级革命家呢。这里头也有很多人用这种便宜的方式拿走了特别多的文物。当然人家有道理啊，江山是我们打下来的，我们拿两个文物算什么？其实这种无耻言论和什么像，老子在城里吃馆都不要钱，吃那几个烂西不要钱，这是小兵站岗里胖翻译的无耻的言论吗？所以这种事儿其实什么，公权力不受监督约束，使这个文物管理的规章制度形同虚设，欲取欲求，他们想怎么办怎么办。你像这两天翻出的一件事也跟这有关，南京博物馆历史上有两个院长自杀，一个跳楼，一个上吊。跳楼那个叫曾昭玉，是曾国藩后人，那是文革的时候因为一些政治原因在60年代自杀的。还有一个84年自杀的，这个人叫姚谦，当时自杀的时候已经50多岁了。他是因为什么原因呢？这个文革结束之后啊，江苏省有一些老干部呢官复原职，这有几个老干部特别喜欢字画，经常去找姚谦干啥呢？说你把你那个博物馆里的字画拿出来，我借着看看，我喜欢，整不没回头还你，我得拿家看。其实拿家看去是绝对违规的。现在咱说的故宫展出清明上河图，你得排多长队啊，看那10分钟就给你往出撵。你说你拿家去，这明显是违背文物管理的，但是人家官大没办法，姚谦也受人管，只能就委屈借。但是他借出他可想着还，他就追着要，老干部就不高兴，一次要不成两次三次，这老干部就有点急了，你干啥呀，你个小小的博物馆长你还敢到我这儿来要来，老子在城里吃过，你看又这套。所以他当时呢，这位老干部恼羞成怒，就想办法啊，我得收拾收拾你。你知道我们的干部啊，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弄起来吗？因为我们的干部非常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不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搞经济，这些从战争年代出来的一些干部一行不行，可是要说战争年代下的那些整人的办法，那可都是内行。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说要整人，这些老同志欢欣鼓舞的干，没想到整来整去把自己整下去。所以你不要看文革之后恢复工作，这些在文革当中受了委屈的老干部，你以为他们都被整吗？他要整起人来比那些都狠呐。他研究什么办法？先查男女关系。你看现在咱也知道，查一个干部先从男女关系入手，把你批倒批臭嘛，先查男女关系。姚谦这人特别古板，见女同志说话都躲脸都红， 啥事没查出来，再查经济问题，那账上一分一分摆着，啥事儿没有。没办法，这时候鼓捣下边一个人往上告，说他呀剽窃了你学术成果。这个人是也是个管理员，这管理员在文物上屁都不懂，他想个什么招呢？把这个姚谦一个讲话他给记录起来，然后他送去发表，上面把姚谦名署前头，他的名署后头。完姚谦看了之后说，这是我个讲话，我也没有太严谨的，你不该给我发呀，你没经我同意啊。然后就拿这事做文章，就说姚谦剽窃了这个管理员的研究成果，属于学术不端，打压知识分子。你看那时候给知识分子落实政策吗？你文革说知识分子臭老九，那会儿打压知识分子又成罪名了。好，然后指使有的人在光明日报发两篇文章，点名批这姚谦，这影响就大了。光明日报在知识分子心目当中地位很高的，然后姚谦看了之后就有点受不了了，上上下下单位要组织批判的，又说要开除党籍什么的，姚谦承受不住这种压力，清白一辈子吗？在办公室上吊了。这一上吊事影响大了，闹到胡耀邦那去，胡耀邦说一定得好好查查这是怎么回事。当时光明日报的领头的人叫杜导正，这人是谁我就不说了，你在网上搜一搜，这杜导正，杜导正也对他部下干的这个事儿啊，就感到很痛惜。杜导正也是极力的要把这事弄过来，结果84年他上吊了，85年就把这个姚谦平反了。根儿在哪儿啊？这个无耻的老干部去借博物馆馆藏，借完想据为己有不还，至少是想推迟还击，像谁？《西游记》里的金翅长老，这袈裟如何留得长久啊？这种老不要脸的嘴脸。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姚谦这种死就和这有直接关系。这是什么？就是公权力不受约束，使文物管理制度形同虚设，造成的这种冲突才形成了这样的悲剧。所以我前面给大伙讲了南京博物馆的来历，庞氏家族的来历，和在文革过程当中这些历史的不堪，包括鉴定行所谓的这些黑幕和深水，买卖过程中间有可能出现的利益输送，还有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博物馆监守自盗、上下勾结的这样的事儿，以及我刚才给大家谈到的所谓的领导人、老干部、公权力是如何利用自己手里的权力肆意蹂躏这个文物管理系统的。要没有这些庞大的背景，你对今天发生这个南京博物馆事件，你可能会认为这是个孤立，我告诉大家绝不是，全国好多的博物馆都存在着现象。那好，既然这种情况，我可以给大家预测一下这个事儿会怎么收场。说那会不会从根儿上挖，全国都彻查一遍呢？不会，肯定不会。为啥？这种纠错的成本太高，是当今政府和体制内难以承受的。这个就像当初郭美美那个事件，他偶发的，一下子把红十字会整个的公信力全击垮了。前面捐款那么多，到后面捐款是零，到现在红十字会倡导大家给灾情捐款吧，你看下边一色捐你妹也捐你奶奶都这个，一下子把公信力击垮了。这是政府愿意看到你不愿意看到？如果你因为这是全国博物馆你都彻查一遍，把根儿都拔起来，把利益输送这全顶清楚了，那你说大家对博物馆、对文物管理系统还有信任度了吗？是不是得有人要查查故宫的账去？那都有可能啊。那对这种公权力没有信任度了，那故宫没信任度，我是不是查查国家文物局啊？我是不是查查文化部啊？我是不是查查国？那咱就别往下说了。塔一头陷阱就是对政府没有公信力之后往下延展的结果，就政府的公信力摇摇欲坠丧失之后只会越来越糟，它是个恶性循环。所以我说这个事儿最后的处理不可能触及到根本。怎么处理呢？我给大家推究一下吧。他非常有可能的是呢，出了事儿，闹出这么大舆论，是不是得有承担责任呢？我们通常说是不是得有背锅的？那怎么甩锅？怎么这个让背锅人承担呢？往以前推，这人要死了就好办了。61年62年两次鉴定那些专家基本都死没了吗？好，他们当初老眼昏花，鉴定失灵，没有能够看准，所以我们南京博物馆呢相信了他们的鉴定，认为这是赝品，才有后来的事儿。那六个专家混蛋，他们不行，先把锅甩他们身上，然后说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我们为了给单位搞一些经费，就把他们鉴定的赝品拿出来，这我们按当时规定也没有错吧。但是拿到市场的时候呢， 我们当时啊，就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我们就忽略了某些利益关联，可能熟人来买啊，他也是内行什么的，就卖给他了。最后他按照现在市场经营价格往出卖呢，那拍卖行也有一定责任，拍卖行你得好好鉴定啊，那什么的，才形成了这么大的舆论。当然，我们对庞氏家族表示歉意，人家在新中国历史上捐了那么多，我们应该给人一个交代，也是我们官僚主义。我们在平常的过程当中要注意，不要让老百姓脸难看，事难办，找我们费劲。我们应该及时的，对我们的态度不好给予这个道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是我们再搞一点赔偿？再跟庞氏家族联系联系，互相之间给你爸爸搞一个什么展，给你家族搞一个更大的这种展览，标榜一下你家的功绩。我估计最后就是这种啊，经过底下各种维稳措施造成的上下和解的一团和气的表象来收的这手。我估计啊，最后就会这样才能把这个事儿圆满收场。为啥？纠错的代价太大就不行。就像当年严打的时候，有的人说那就错判了十多年，是不是得政府纠错？我说纠不了。我说为啥？那当时还有枪毙的呢，你让谁偿命啊？所以纠错你得看它代价多大。咱现在搞个冤假错案都难纠错了，为啥？当年判冤假错案这些升官了，当局长当厅长都有了，你要真纠错这些都扒拉下来吗？那你很多人出于利益他得往死了顶了。所以为什么一些冤假错案纠偏的时候特别难，就是纠错成本太大。像博物馆这事，如果你真有纠错，那全国这种事儿，整个文物管理系统那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我认为这种事儿不会连根拔的，找几个背锅侠把这事过去，应付一下公众舆论就完了，而且也不会马上就出结果。因为处理这种事儿，你记住，我们的官僚系统有一套系统的办法特别有用，叫什么呢？叫速报情况，缓报原因。我们赶紧报情况，真实情况什么样，当年鉴定哪儿不对，我们怎么当初卖的，这中间有什么这个我们疏忽的地方，把情况汇报。然后至于背后这种猫腻水深的东西，慢慢来，我们正在调查，我们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放走一个坏人。等个十天八天二十天三十天，马上又有新消息了。你看我上期节目不是做的柬埔寨泰国打仗，三大运营商被美国逼的要堵技术漏洞，是广东中山佳能 2.5N+1 的补偿。你看这两天南京博物馆事一出，是不是那些事就往下消停点了？互联网时代是后浪推前浪，很快这个事就过去了。所以速报情况，缓报原因，这是官僚系统处理这类舆情的非常管用的一个办法。但是由此我们感到难受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公权力不受监督的时候，中央那儿多次讲反腐，说我们反腐呢要这个让他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确立一个这样一个系统。反腐喊了多少年了，大老虎抓了一堆了，那么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具体而微的管理系统还会出现这么多的腐败情况呢？就说你反腐，你到底反到哪儿去了？你是不是抓住了事物的核心？就这里其实反腐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让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就是权力大还是法律大的问题。就我们说权大还是法大，如果你弄来弄去，你反腐只是更大的权力来反腐，那权力永远比法大，你反腐的目的永远达不到，永远不能还这个社会一片晴朗的天空。当然了，对于权力大还是法大这事儿一直存在着争议。有人就问，是权力大呀还是法律大呀？现在似乎有一个标准答案，叫权力说还是法律大。不知道你明不明白我这句话啊？这叫什么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